比方说你现在写美食，你除了想食指大动、弹牙啦、入口即化、好吃，再来你还有什么？你还有心思吗？
欢迎光临乔西咖啡沙龙，我是节目主持人 Chelsea， 这里是一间声音咖啡厅，分享各行各业的职涯访谈，还有不同领域的斜杠故事，以及轻松闲聊的爆米花时间。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一样先来阅读一位听众的留言。他说，我是一位外送员，每天上班都会听你们的广播，你们的节目很正面哦，谢谢你的留言。如果任何听众朋友也对节目有想法或是建议的话呢，也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打五颗星，还要留下你的心得跟感想。那今天的来宾呢，我觉得应该算是斜杠的大学长，他就是 Vista。 他曾经担任风传媒的产品总监，还有数位时代的杂志主编。那他的职涯呢，从工程师、产品经理到媒体记者，还有主编，也从电商社群的共同创办人转战顾问，还有专栏作家。那我觉得有趣的是呢，他是理工背景，那因为小时候培养的阅读习惯，让他开启了写作之路。在今天的访谈里面呢，我们会谈到如何有效率的写作，还有为什么写作呢是现代呢各行各业必备的能力，以及我们可以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写作力的方法。如果你对于写作有兴趣，或者想要培养写作作为自己的第二专长的话呢，非常欢迎你来收听这集，一起来听他的故事。今天的咖啡沙龙呢，邀请到应该是斜杠的大学长 Vista。 Hello，
嗨，大家好，我是 Vista。
那我想要请 Vista， 如果一句话形容自己的话，你会怎么形容自己呢？
觉得非常难用一句话来形容自己。我可能是一本书，但一本这个很厚的书，然后没有翻到最后一页看不到结果的书、啊、
你是以前就是用这句话形容自己？
没有，是刚刚才想到的。
就非常即兴。
原本早上想的是说，哦，我可能是一位陪伴你前进的写作教练。
对对对、
啊、但是我觉得我既然爱看书嘛，所以我觉得自己可能一本书，很厚的一本书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这个形容还蛮贴切的，因为其实我在做就是跟你聊天的时候啊，然后还有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关于你的资料的时候，我发现说其实你的职涯、啊、或者是说你之前做过的工作就有很多不一样的种类，然后跨幅也很广，然后想要请你就是分享一下说，哎，你以前到现在的职涯历程，然后还有为什么你会想要 focus 在写作这个技能。
好，没问题。其实这个非常有趣哈，因为我一开始是念专科啊、那专科念的是电子工程。
嗯，
那这个当然现在即使到现在，电子电机啊哈这些理工科系还算是蛮热门，也是很多人向往的科系嘛。比方现在这个护国神山，对不对哈？台积电等等，大家还是非常非常喜欢想要挤进这个宅门哈。所以当初当然。包括爸妈呀长辈啊总是会期许会鼓励我们去念这个理工科系，那当然也可能是分数的关系啊。但是去念了这个电子科之后呢，你就发现说哇，好像这跟我自己的兴趣、啊、不大相符，所以那个时候就念了很多什么微积分啊、工程数学啊、电子电路啊，各式各样跟这个机电有关的科系的 课程。那么这些课程当然其实是蛮复杂的哦。然后后来念念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痛苦，好像不是自己的兴趣，或者是不是自己那么擅长的东西。可是既然念了、啊、你还是要硬着头把它念完、所以一开始我念了电子工程，后来呢我也在这个电子公司、也做了一两年、所以这个当初、我也有很多朋友现在还在竹科、他们现在竹科可能都做得不错这样子。但是、我后来就觉得说好像这个不是我的兴趣，所以我就试图 要去翻转、试着去要去转换这个跑道、所以这是一开始是这样子。那后来我工作了几年之后，我就开始去进修，就开始去念大学，然后开始念资讯管理。念资讯管理，后来又念了传播哈。
那是你当时正夯的科系吗？
其实也还好，因为那个时候我念的那个时候像包括资讯管理，我也念了资讯传播，在当时那个都算是蛮新兴的科系，所以其实不见得是为了什么功利的目的或者是什么，而是就是兴趣吧。那所以 我自己很早就知道说 我是一个跨领域发展的人，我对很多东西都充满兴趣，都很好奇，我都想要去试试看、所以这个我就不会对自己设限。那相对来讲如果当初我能好比是在电子这个领域坚持下去的话，或许现在我 也可能 在这方面做出一番成绩，这个很难说。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子，很有趣，你不去试试 试看，你就不知道说自己会闯出什么样的一片天。所以后来我就从电子电机这个领域慢慢往网络这个领域发展，所以这个是大概是我一开始的这个 career path 这个职业的发展。那刚刚提到要写作嘛，我是从小就喜欢看书，喜欢写东西，所以我包括从大概从识字开始，我从幼稚园开始我就看书，然后那时候在家里也很鼓励我们阅读嘛，所以这个 一本书我可以，比方说小时候在看那个名人的传记，厉害的像那个郑丰喜老师的书，那个汪洋中的一条船，那本书像现在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不大清楚，那本书对我影响很大。那本书我大概幼稚园的时候可能就读过几百次了吧。
幼稚园
的阶段，对，我从那个注音版图画版读到那个国字版，读到可能读超过1000次。那看着看着呢，我就会觉得说那别人能写，那我也想自己试试看，所以后来我就想说那我要试试看。
对，
我觉得写作或者任何的记忆啊，画画也是一样，就是你先看别人会做，然后你有兴趣，你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试试看。所以我就这样子开始，从小时候会去投稿什么国语日报啦，然后到大一点像在 专科的时候，因为觉得读书很苦闷，然后那些理工啊数学啊哇电子电路哇好复杂，所以就觉得应该要找一些事情来排遣，或者是来这个那时候是少年的时代嘛，所以就想要写诗啊。
那时候有网大会在网络上创作吗？
不好意思，说到这就泄露年纪的专科的年代，那时候还没有 internet，
对
internet 还才准备要发明出来而已。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哈，还没有像现在这么便捷。应该说那个时候有网络了，但是没有像现在这么便捷。所以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这个那时候有电脑了，但是比较静态的发表，所以那时候是写在躲在这个山丘上啊，躲在这个学校啊静谧的角落在写诗啊，写了很多，写了几百首吧，那是专科的时候。那到了大学时代这个网络和 internet 就兴盛，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什么，开始写小说这个网络小说，网络文学这个 我也是这个台湾网络文学的滥觞的其中的一人。那时候台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网络文学的重镇在那时候是 BBS 嘛，各大学 BBS 站很兴盛。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我们也在那个成功大学有个猫咪乐园在这个 BBS 站，那它可以算是台湾网络文学的一个重镇，也是当初的发源地，所以很多知名的一些网络写手，比方什么痞子蔡啊这些蝴蝶这些同好都是在那边从那边出来的。
像是九把刀是比较
后
期的了，
对，九把刀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但是他已经算是稍微后期一点的那所以我们一开始在那个大学那个时代就是写了很多网络的文学，然后甚至那个时候我们还跟报社有合作那时候有个报纸叫大成报也是一个比较娱乐文艺的一个 报纸，那时候我们还跟这个大成报有合作，所以其实蛮有趣的。然后所以我一开始从写诗写小说，然后后来到研究所的阶段就开始写一些因为那时候研究所开始要读很多 paper 嘛，写很多论文，然后就开始涉猎一些商管的东西，所以那时候就开始会写一些比较专栏类型的文章所以我的写作的这个路程是这样一路的演进，从一开始小时候写作文然后到慢慢开始写诗写小说，然后慢慢的进到专栏的部分，就是比较严谨或是谈一些趋势科技的部分。那当然这个也跟我自己的工作的这个有关系，因为那个时候开始在做网络产业嘛，所以一开始我待过搜寻引擎的做搜寻引擎的公司，在还没有 Google 的年代做过搜寻引擎，然后待过这个入口网站然后后来又经营这个部落格平台像当年有一个这个叫做乐多日志那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平台，内容平台，
有网络的眼镜史，
对这个泄露了年纪那所以 当初就是这样一路过来那后来就是在网络产业就是也经过了几年的发展，那后来因缘际会那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在帮一些媒体写一些专栏，所以后来就有机会进到媒体去发展所以包括像电视台、报社、杂志社或者更后面的新媒体我大概都有参与过所以这个大概是我的一个工作的发展的历程。对，
你后来是不是有担任那个数位时代的总编嘛？
对，就是一开始我先因为一开始原本我帮数位时代就有写稿所以后来我一开始是在网络部门在帮他们的网络部门工作那后来呢就从网络部门跳到这个纸本就是杂志的这个部分。那这个当然杂志因为现在可能年轻朋友可能比较少 翻杂志，但其实杂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媒介，那它的内容也是非常丰富了。然后所以这个在数位时代工作这几年其实学到很多，然后也看了很多，然后当然因为那时候我接触很多是跟这个新创团队有关，所以那时候其实也跟台湾很多的新创团队可能算是一起成长吧，所以我认识了蛮多这个新创团队或是创业家啦，那常常那时候常常有机会出国，去出差啊，或者去参加活动，所以也跟包括像对岸啊或者是香港啊日本啊等等的一些创业团队也都有一些蛮不错的联系，我觉得也是蛮好的这个人生经验。
可是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因为其实你本来是理工背景，然后后来你又跳到媒体产业，还有包含你说的一些报社啊纸本杂志啊这样子的纸媒，可是你会不会就是那种转换职涯的时候会觉得说可能在其实在你原本那个科技产业的不管是待遇啊或者是大家都会觉得说一切都很不错，那你是怎么样会想要跳到那边，就单纯因为你很喜欢写作这件事情
，其实当然有很多的考量，然后我觉得当然你说待遇的确我们在这边就是包括像以前电子啊，这些科技产业它的待遇的确不错，但是我们会觉得说第一个是我们想要有尝试的这个心态嘛，然后觉得不设限嘛，然后我想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方说像媒体，如果我们拿媒体来跟这个科技产业比，那当然媒体的待遇普遍来一般来讲可能不如科技产业，但是媒体能够得到的，的收获其实也蛮多的，比方说你可以认识很多人啊，因为你如果在主科对不对，在南科你可能整天关在 lab 里面，关在这个实验室或关在这个厂房里面，那当然也很好，我觉得也很好，但是如果你在媒体你可以认识更多的人，你可以知道更多新的东西，然后这个，全世界最新的东西你都会知道，那这些东西有时候是你不能用薪水或是用这个数字来看，那就是看我觉得 看我们每个人，你喜欢什么，你在乎什么，那当然我觉得赚钱很重要，但是如果你还有其他的追求的话，那我觉得也可以一并列入考虑，那当然现在也很流行斜杠嘛，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现在年轻朋友来讲你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或者是说你可以练好一些你的一些专业的技能，然后再去想想看你后面你要怎么样去发展，去规划你的 career path， 我觉得这也是蛮好的一个发展。
所以那时候是因为你觉得你想要就是比方说突破自己的同温层啊，然后想要跨出自己就是认识不一样跨领域的人，所以你就决定说投入算是媒体圈这样。
对，因为一来是我原本我就对于包括像写作啊编辑采访 啊 我原本就有兴趣，
对，
然后我就想试试看说这个东西我能不能做，我总是觉得说别人能够做那我是不是
也可以
呢，所以就是我想要多方去尝试，然后当然这个也可能是因为比方说像网络产业你看看你可能就觉得很习惯了，或者是你就想试试看能够从别的角度去切入，或者是去看看媒体的发展，所以我会想要就是说我觉得如果说我们 每个人你能够从一而终，选择一个职业好好的去做，我觉得那当然很棒，但是有时候如果你有不同的机遇或者是你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那也很好，因为现在其实是一个多元的时代，没有这个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职业发展没有标准答案，那我觉得还是要看你的自己的个性啊，你的这个才能啊，或是你的兴趣来做决定。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原来你之前就是累积的写作的技能可以应用在你就是未来接下来的每一份工作？
其实我因为我刚刚讲了，我一开始在这个做资讯业嘛，然后在网络产业嘛，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在不管是投稿啦，或者在帮一些媒体就是有空的时候写一些专栏等等，所以那个时候我大概就知道说我自己有这个能耐或是有这个兴趣或是有这个意愿能够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但是那个时候我的主业还是在网络产业，所以你白天或者是平常还是在做工作，但是在比方晚上或周末你就可以试着去写点不同的东西，那你当然是先去尝试嘛，或者是自己出题目给自己做练习了之后你才去想说原来我可以试试看，所以后来有一个机会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去这个去发展，那比方说好比说像当初这个我去数位时代面试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社长我们那个陈社长就问我说那你想好啊，那你想要在网络部门呢还是想要在我们编辑部呢，因为那个其实虽然是同一家公司，但是网络跟纸媒是不太一样的嘛，其实这个很有趣，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可能是但是我一开始是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我觉得也是一 边做的过程中，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嘛，就一边累积经验，一边去理解。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个这个术语叫做复盘，对不对？围棋的术语就是你要不断的去 review 自己，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要去看看你过去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你要检讨，然后你要 去有一些得到的经验，我觉得这个其实蛮重要的。
嗯，所以你后来发现说你对写作这件事情还蛮擅长的，但是其实我现在我不知道、就是比方说我身边的朋友，大家对于写作这件事情好像都会有点害怕，就是比方说就觉得想到写作就会先有点逃避这样。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现在接受资讯可能越来越多，或者是越来越分散，所以去输入跟输出大量的资讯好像变得相对的困难。那我想要问问看说，你是因为你有一个写作陪伴计划，
对
对，那你是哪时候起心动念想要做这件事情？
好，我先谈一下这个好害怕作文这个事情。因为前面讲说我们刚开始做网络产业嘛，后来进媒体，然后来做电商，然后慢慢就开始做顾问做讲师。所以这几年我有很多的机会在包括公部门，包括在企业，包括在大学院校教写作。那我也常常去遇到很多的学员，然后这个他们都很就是普遍来讲大家对于作文都有点恐惧。所以有个名词你听过吗？叫作文恐慌症。
作文恐慌症
就是一听到说要 写作文写文章就觉得很害怕，或者这个就会开始呼吸不顺畅，开始流汗。其实好像蛮多人，其实这个不是最近的才有的现象，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所以很多人他可能觉得说，哇，那因为以前考试要作文嘛，要考作文，很多人就觉得说，哇，我是不是念了大学，或是我以后就业之后同时可以跟作文说拜拜那但是你后来发现好像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因为你即使进到职场之后，你可能还是要写个会议记录啊，还是要写个企划书啊，写个对不对？写个 email 的报告，各式各样，你很难逃脱说不去写作这件事情。所以第一个如果你还是很害怕写作，我必须告诉你，其实不用那么害怕。第二个是写作当然是有方法，当然是可以去训练的。那刚刚提到这个 Vista 写作陪伴计划嘛，那我可以简单讲一下，这个目前我已经进入到第十期。
哇，这很自
对，然后
多久一期？
然后一期三个月。那其实我还有另外两个企业包班的，所以其实应该已经有十二期了。
对，
那你这样推算下来，它已经 run 了两年多了。
对对对。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写作陪伴计划？是这样子，就是说，好，那既然现在很多人害怕写作，或是有对于写作有这个需求那当然我们可以去这个，你说啊，我们可以去进修，可以去上课，我们可以买书来看我们当然有很多管道可以去补足我们的不足只要你有心，你有动机，没问题。但是 你可能会发现，哇，不管我要学写作也好，学行销也好，你光是上课，光是看书不够，因为其实道理可能不是很难。你说写作嘛，真的就是起承转合啊。但是问题是，我告诉你起承转合之后，然后呢如果我现在给你一张白纸，很多人就是脑袋就一片空白，你就写不出来，或者是你真的勉强凑了800字、1000字出来，可是我们看了就不知所云，
没有什么架构的。
对，那很多人的症结在这里。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哇，那光讲课光是写书我这几年也有写书嘛，那光是写书、光是讲课，我觉得还不够。那要怎么样帮助这些有兴趣、对写作有兴趣或是有这个困扰的人呢？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我们应该像这个教练一样啊，陪伴他走一段路所以就是我大概在两年多前，我就开始规划这个写作陪伴计划。然后呢，但这个也蛮有趣。原本我是希望针对那些对写作有兴趣的人来开设这个班，因为我觉得既然你有兴趣嘛，你有很强的动机。但是后来开了以后，才发现说，原来是更多人是对写作有困扰。他可能是为了要比方说找工作，他可能是为了求职加薪，或者是他可能为了要销售商品或者有人说，哎，老师，我从小就有一个那个出版的梦想，他想要当作家所以这个我后来就开了这个写作陪伴计划。那写作陪伴计划跟我们一般的上课讲就是不大一样因为不管你是实体课程或是线上的课程，基本上都是老师讲述嘛，那你就是听，那偶尔有一些作业你来写这样子但是这个大概都是老师讲为主。但是我们刚刚讲了，你光是听到道理、听概念其实你学的还是有限，最好还是你要动手做，不是讲说我们要刻意练习嘛？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刻意练习很重要。那后来我写作陪伴计划呢，我就是好，如果说有同学想要来报名，我就会跟他讨论，那你的学习计划是什么呢？你对写作的需求或想法是什么？你想要精进哪个部分？那因为我过去涉猎的范畴还蛮多的嘛，所以其实虽然叫做写作陪伴计划， 但是呢，如果你对于好比说你想要学行销啊，你想要学这个什么销售业，甚至是部落格的架设经营啊，我也都可以多分享。所以其实我的这些同学，我们这些学员，他的这个范畴非常广啊。比方说我们的学员里面有那个来自意大利的这个皮件设计师，很酷吧，
酷，
然后一开始他说他来自佛罗伦斯，我还 Google 一下佛罗伦斯在哪里、哦、他就说他是皮件设计师、哦、但是设计师呢现在他也需要写商品文案嘛，
对，
他也需要写品牌故事嘛。然后我们也有同学是这个好比说家里开民宿的，开药房的，然后他想要销售他的这个民宿、对不对、哦、他或者是他想要做提供一些卫教资讯。那刚刚也有讲了，我们也有同学他想要出书、哦、他有这个作家梦、哦、或者他说、欸、我想要参加征文比赛，他希望把他的这个作文的这个技巧把它提炼得更好、哦、或者是还有很多人他可能想学企划呀，想学数位行销等等。所以我们这个计划就这样 run 了两年多，然后大概有一两百位的同学吧。然后呢，那我们透过这个方式呢，我们就定期陪他走一段路，然后呢他以他为主，所以这个计划是学生为主，学生主动来提他的需求，然后学生主动来缴交他的作业、啊、那我们就看着他的作业，然后给他一些回馈，然后来协助他来精进。所以这个跟传统的这个上课、啊、
不太一样。
对，
那你那时候想要开的原因是因为你发现很多人都对这件事情感到害怕？
对，因为我发现第一个很多人对写作感到害怕，第二个是很多人其实他很有心，他想要学好写作，但是他还是卡住因为我们所讲说现在好了，你现在可能坊间的课程很多嘛，然后现在的书也很多、哦、可是问题是你看了书你上了课可能还是不够，那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应该有人陪伴你、哦、这个或是帮你指点迷津、哦、或者是给你一些建议、哦、所以这个我当初就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来一个设计一个这样的陪伴计划，然后来这个协助你、哦、更能够去针对你的这个问题的症结来去解决它。
所以其实你算是在这个计划里面发现说，哦，原来写作这件事情是各行各业都需要具备的能力
啊。没错，其实这个蛮有趣的、哦、比方说各位，如果你现在 有常常去逛书店，或是你有常常去看这些什么博客来这些网络书店的话，你应该会发现现在写作、啊、相关的书还蛮多的，不管是我们台湾本地的老师啊作者，或者是对岸的，或者是欧美的，其实还蛮多。可是我必须跟大家讲、哦、其实在前几年写作的书是很算冷门的，很少谈写作。而且如果你去看写作的书，大部分都是那种什么小说啦、剧本啦、啊、这种很专门 的书籍，比较没有那种针对普罗大众或者是一般商品文案这方面的书，比较少，相对来讲比较少。但是近年来你会发现这类的书越来越多，然后甚至在书店它可能也卖得很好，或者是它有专门一个地方可以放这些东西。所以表示什么？表示说现在大家对这个写作的需求
越来越大，
与日俱增。然后大家，那当然这里面也有两种，一种是他本身就对写作有兴趣，另外一种是他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因为、有很多
兴趣，
对，他可能不得不、啊、这个比方说老板要写一个文案，要写一个企划书，那他不会写怎么办呢？好吧，那赶快来这个看书和学习一下。所以这个大概是现在我们在看沟通表达。所以我们讲说现在沟通表达很重要啊。那你不但是要会做简报，你不但会要 演讲，你可能也要会写作。那所以就是说我针对那些你可能很害怕写作的朋友，我就会希望说，一来 我想鼓励大家，就是第一个写作没有那么困难，你还是可以练习的。再来就是那写作是有方法的。所以我很多人会觉得说，哇，写作是不是要天赋啊，或者是为你要写出那个妙笔生花呀、啊、你是不是要看多少书啊。那我想这个其实不用太紧张，是有方法的。
因为你协助很多不同产业的人，就是去精进写作的技能嘛。然后我觉得说在现在可能比方网络很发达，然后可能人人都可以有一个部落格或者是有一个自己的平台的这个时代，其实写作有的时候可以变成转换成自己的第二收入嘛。那我想要问的是说在你的辅导的这些学员里面呢，你有没有一些你觉得比较有趣的案例，或者是说他真的可能比方说因为这个计划所以他出书啊，或者是真的以 写作这件事情作为可能他的斜杠技能等等
啊，其实蛮多的，我会举几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前几期我们有一位这个室内设计师，他好像也是住台中，然后呢 他原本呢他就是他的专业就是室内设计嘛，然后后来就是他有来参加我的写作陪伴计划，然后他就开始经营他的部落格，从这个从零开始打造哈，他就开始打造一个很精美的部落格，然后开始写他的东西，然后后来他也顺利出书了，然后把他，然后甚至他开始也开始去开课，因为原本设计师你可能专门接案嘛，
对，
你可能不会想说 来这个当讲师，后来 他也去，就是他出了书，然后他开始也去教讲课，然后去教授一些大家对于设计的概念啊，或者是室内设计，因为室内设计也是一个很专门的技术嘛，那他去跟大家分享，去跟大家分析你室内设计你要怎么样装潢等等，我觉得这是个很有趣。那像最近我还有一位学生也蛮有意思的，他是一个幼稚园的老师，那平常他自己有经营一个这个粉丝专业啊，专门在谈这个幼教谈教育啊，然后呢那他来上这个课，那当然像以他来讲，他可能本身自己他的写作技巧就不错，第二个他也有这个意愿跟动机啊，他算是这个动机也比较强的人啊，那但是我们讲了，就是我们陪伴他，我们可以让他更精进嘛，比方说这个他写了一篇贴文啊，那他可能用传统的方式写贴文，那我就给他建议，我说如果说我们要用文章的形式来表达，你还是要考虑文章的格式啊、段落，或者是他的一些方式，他可能跟这种社群的不大一样，
对，
好，那我就给他解释，我们来来，比方一篇文章，我们来来回回，我们就改了三四次，那改了以后，他就给他更多的信心，然后甚至我也鼓励他说，那既然他写的东西很棒，他也有他的专业，那他不应该只是放在他的粉丝专业或者放在部落格，所以我也推荐他可以去投稿给一些，比方说这个
平台，
对亲子的媒体啊，或是一些教育的平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那另外还有那种什么美食部落客也是一样啊，因为其实很多人，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这个品尝一些，对不对？有一些好吃的东西嘛，好，所以很多美食部落客他也常常去逛咖啡馆啊，或去吃聚餐等等。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美食部落客，我不知道各位你平常会不会看这些美食部落格哦？你会发现说现在大家都写都这个照片都非常精美，
对
吧？好，可是其实可是写来写去啊，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每个美食部落格他的这个照片都很精美，然后他的都同质性很高，所以他有没有价值，我觉得是有价值，但是比较可惜的是他的辨识度不高，就是说你很难看，你看了这篇文章以后你把它当成什么行路，
你不会去想到这个人，
对，所以你不会在意说这个是 Amy 写的还是 Helen 写的，但是你可能你因为你看的目的可能是要知道第一个他的地址啊，他的价位啊，他有没有 WiFi 啊，他有没有低消啊，这些，那这些事情你说没价值，是有价值，但问题是你写了半天，第一个
没有培养你这个人的人设，
对，没有人知道说你是这个作者是谁，第二个那你觉得他看了以后他下次还会再来吗？
不一定，
为什么？因为要 Google 带你来，你才会来嘛，对不对？所以这样是不是很可惜？因为第一个，我们讲说打造个人品牌，你没有辨识度，你也很辛苦啊，你也很努力去写了很多东西，对吗？那但是但这样的积累，我觉得很可惜。所以我们讲说这个美食部落客哈，要么你就是做第一个，就是你有本事，可是你很难每次都是
第一个
去挖掘到，对不对？独家或是刚开幕的餐馆。第二个是，那除非你写的特别好，但是这个我想现在大家竞争这么激烈，你也很难说每次都写的非常好。
对
啊，所以你当然要有一些方法。所以我们有里面有学员，他本身他是自己是这个他是妈妈，然后他对于这个美食很有兴趣，他就想要做美食部落客。那我们也给他一些建议，包括说从措辞啊等等哈，用遣词用句这些东西，我们也给他一些建议，就是因为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写来写去啊，举个例子好了，比方说你现在写美食，你除了想食指大动弹牙啦，入口即化好吃，再来你还有什么？你还有新词吗？好像大概不容易了，对不对？那这些地方怎么办？你词穷了怎么办？我们就要给你一些建议所以像这些地方就是方方面面，我们就会 设法给他一些不同的鼓励或者不同的角度，让他 去思考。所以
那如果以美食来说的话，会怎么样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
这个部分其实我可以给一些建议如果说我们各位现在听众朋友你对于这个有兴趣的话，第一个是现在网络很方便，但是 我觉得我会建议大家你应该还是多去看看书，多去翻翻报纸跟杂志然后呢你会发现，比方说杂志也好啊，这个报纸也好，上面有一些专栏，你去看看那些作家或是那些厉害的那些什么教授学者，他们写出来的东西还是不大一样的。那我们现在因为我们都是活在网络上，我们都很习惯网络的语言所以这个网络生态我们很了解，但是还是有很多东西是 不是网络上有的，所以我还是很建议，就第一个，大家可以多去看看书，多去看看这个报纸、杂志，多去听听广播，我觉得那里面会有一些、给你得到启发的一个灵感。然后当然还有就是，我们也可以去观摩这些厉害的作家呀、厉害的部落客啊，你去看看他们用了哪些词汇。所以呢，我平常上课的时候，我也会建议大家，就是我们可以准备一个自己的灵感资料库。那如果说你喜欢纸笔啊，你是纸笔派的，很好，你就找本笔记本来做笔记。那如果你是数位派，你不管你是用什么 Evernote 啊、Notion 啊、Quip 啊，对不对？好，都很好。然后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整理、去规划。那你看到，比方说看到这个有人用了很棒的说法来描述，对不对？那你可以把它学起来。我觉得都是很棒的积累。
所以其实因为我觉得刚刚有提到说，比方多去看书啊、杂志啊，或者是可能听podcast 啊、广播，我觉得它回归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些东西好像是相对比较系统性，没有这么破碎的。
对，因为我们现在是在碎片化的时代，
对对对，
然后大家可能也忙，所以有时候大家都是问题导向，你可能急于想要去找到一个答案，
对，
想要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 假新闻这么容易这个泛滥的原因，因为我们可能就想要知道结果嘛，我就知道重点嘛，可是那个过程，有时候我们说过程的积累也很重要啊，
对
不对？可是现在可能大家都很忙，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忽略了过程。所以我也想鼓励这个想要学好写作或是行销的朋友，很多细节你还是要关注到。然后网络是很方便，没错， Google 很方便，没错，但是很多时候这些资讯是在其他不同的地方，所以 我很建议大家，就是说你还是要准备一个你自己的资料库，你不要觉得说 Google 很方便，有时候你查就查不到，所以这个如果你自己有些积累，对不对？ 你会做些笔记、或是你自己有个资料库，那很棒，那你随时要翻，随时要找，你相对来讲就比较容易，我鼓励大家这样做。
那你觉得以你就应该是说非常多年的写作经验来分享的话，如果听众朋友他们想要累积自己的写作能力，除了比方说收集自己的灵感资料库啊之外呢，还有什么样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写作技能？
好，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几个步骤啦，简单讲可以有四个步骤。其实我第一个是观察，
对，
观察。那很多人就觉得说，有啊，我随时都在看啊，对不对？我都随时在这个都在听啊。可是我想其实大家平常的输入有时候是很随性的，对不对？比方你坐在捷运上你可能听音乐或看风景，那当然也是一种输入，但是你可能是无心的。举个例子好了，我们一般人我们常常会去便利商店嘛，消费，去咖啡店消费。可是你去便利商店，你去咖啡店，你可能买一杯咖啡，买个包子你就走了。但是你有没有去注意看，比方说这个咖啡店或这个便利商店里面，它的动线规划是怎么样，它进了什么新的机器，它的柜台有没有摆了一些新的东西，甚至是那个店员它有没有新的话术对不对？他们买一送一啊，对，或者是像现在便利商店不是有座位区吗？
是是，
你有没有去看看这个座位区，大家在那边大家都买了什么东西啊，大家都坐多久，甚至大家在谈话都在谈什么话题。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可以让你去观察，去得到灵感。很多人觉得说我现在写作没有灵感，其实这些都是灵感来源那你可以多去打开，而且不只是用看的嘛。我们讲说我们有五感，对不对？你可以用听的，用闻的，触觉各式方各样的。我觉得这都是要仔细去。第一个是观察，那你现在观察了这些有趣的事情，你要试着把它描述出来。那很多人是光输入，他不输出，对吧？所以我鼓励大家，就是你要试着用你自己的话把这个东西描述出来。比方说这个好，现在这个母亲节到了，那现在是不是很多的商家什么他们会推出一些活动，那你的观感是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你 会把它描述出来。或者我们刚刚讲便利商店，现在便利商店它现在有很多新的设施啊、新的设备啊，或者新的一些措施，那你可不可以去描述你的感觉，把它描述。再来第三个当然是思辨，你要去思考嘛，你要去思考。因为我们讲说你输入很重要，输出也很重要，但是中间还是要你要有一个思辨
转移的过程，
对，你要有一个处理的过程所以这个思辨很重要。那很多人可能觉得哇我很忙，所以他可能就没有想太多，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可惜。还有一点，我们谈写作，你写作或者是沟通表达，你要有个观点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训练自己成为一个有观点的人那你要怎么样有观点？你除了说好我要多看书，我要多涉猎这些知识之外，你要试着去思考，
独立思考
的，对，你要去思考对不对？你要有自己的论述。
对，
那这边我也要再分享一下，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我不是什么专家学者，我不是什么博士硕士，那我如果说错了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啊，你说错了你就更正，就道歉不就好了吗？啊，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啊，太了不得的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放轻松，那你试着去培养你自己的看法，你不要觉得说哇，这个好像这样也很好，那样也很好，那比较这个就不好了。举个例子好了，像以前我们在媒体服务的时候，我们在写，不管是写报道、写专栏、写采访，我们很重要就是你要有自己的观点，我们要有自己的看法。比方说像我们以前谈了很多商业模式嘛，举个例子，比方说现在这个外卖外送很流行，对不 对，什么 Uber Eats、 Foodpanda 这些很流行，那你是看好还是看衰，对不对？那这个其实很难，可是很难讲，对吧？但是你可能要有一个想法，你可能要有一个论述，对吧？
然后为什么？
对，那你有证据去支持他嘛？
对，
对嘛？那我觉得说，我鼓励大家就是说，你要有自己的观点。再来，我们刚前面讲观察、描述，对不对？然后思辨，最后一个就是行动。行动又分两个，
写出来。
对，第一个是你自己的行动嘛。我们刚想那么多，对不对？你要把它写出来，对吧？
对。
像我常常，因为我们常常有很，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很多 LINE 的群组或是脸书的社团，我常常也在看到很多人讲说，哎，对呀，我最近看到那个什么话题或什么，我觉得好棒。我就说，那你有没有把它写下来？你赶快写啊！所以第一个行动是，我们自己要行动，我们要试着把这些刚刚看到、听到或是有感的这些事情，你要把它写下来。第二个行动就是我们针对我们的读者、我们的 TA， 我们要有这个所谓的行动的呼吁嘛 ，call to action， 对不对？你希望他看了你的文章之后做什么事情？比方说，你希望他看了你的东西来买你的商品吗？或者是你希望他看了你的文章来去一起做公益吗？来捐血吗？或者来怎么珍惜什么水资源吗？你要有个行动的呼吁哈，所以这个当然也很重要，尤其是我们现在一般人谈到的写作，大部分都是职场写作。也就是比较商业目的的写作，而不是那种艺文的写作。那这个部分，因为你今天如果说写一首诗，我可能只是要抒发情感， 不必有什么 call to action， 但是你今天可能写的是一篇商品文案，你可能写的是一个企划书，哪怕是一个会议记录，它都有 call to action 嘛，所以这个部分当然你要去思考，你自己要怎么行动，跟你希望读者看了之后他要采取哪些行动，你是不是给他一个明确的 指令，你是不是给他一个很好的方针，这些都是我们要思考的。所以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写作，如果你觉得起承转合有点太抽象的话，你可以参考我刚刚讲的，从观察、描述、思辨跟行动开始做起。
所以你的四个步骤，观察，然后
描述，
然后思辨跟行动，
对，
所以是应该说，在不管你是不是初学者，或者是说其实你一定有一定的写作基础的时候，都可以照着这个方式下去。
没错，对，我觉得这四个步骤蛮简单的，然后它是一个流程，所以各位你可以参考这个方式去多看多听多想，当然还要一定要多写，因为我们讲学习任何的东西，你没有实际行动你很难嘛，你光是用想的还是不够到位。
你觉得如果是以内容行销或者行销类的这样子的文案啊，或者是这样子的写作，它也可以套用你刚刚提到的那四个步骤？
当然可以，因为我们讲说内容行销其实就是说你要用优质的内容来去驱动嘛。那内容行销其实它不是新的东西，不是这两年才有的，它其实很久了。那内容行销它需要时间的积累，
对
它跟广告不大一样。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不管是脸书广告或 Google 广告，它今天可能是比方说那个素材很美，那个图片很美，那个 model 很美，或者那个文案很厉害，你可能就心动了，你就下单了，对吗？这个是广告它的厉害的地方。但是这个内容行销你很难这个立竿见影，你很难说我今天写了一篇，我明天我就要能够拿到订单，就要转单，这个是比较难的，它需要时间积。但是内容行销当然有它的优点跟它的强项，比方说它可以拉近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它可以建立信任感，它可以积累，然后当然还有一点，它的成本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因为广告其实是也算蛮可怕的。而且广告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广告圈有一个俗语嘛，就说你现在投了这个预算，有一半 是无效的，但问题比较惨的是你不知道是哪一半
，
所以这个广告就是说虽然很有效，但是呢这个它牵涉到预算的问题。那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内容行销就可以帮上忙。所以内容行销跟广告它不是互斥的，它不是说 有这个回面就没有那个，而是说它可以相互搭配，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不管是公司行号啊，或者是这个打造个人品牌，你用内容行销的方式来辅助，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切入点。
那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聊了很多跟比方培养写作力啊，或者是以往很多不同产业的写作案例，那我很好奇，就是像你 读那么多书，然后还有也是一个算是写作的算是已经专家了，那如果要请你推荐一本书的话，你会想要推荐什么书？其实我就是很好奇这一题，
因为 我觉得啊，就 我看到这个访纲说推荐一本书，我觉得一本书不够啊我每个月都要读几十本
对
好，一本不够。好，那这个原本我想要推荐的是我自己的一本书，叫内容感动行销，谈内容行销。不过我想既然谈一本书， 我可以谈一本我前两天的刚看过的一本书，是一个日本作家叫山崎拓士他写的书。然后他写的书哇，这个书名叫做什么？书名就很厉害哦，他叫全图解，厉害的人如何学。
厉害的人如何学，
是不是很杀的标题啊？厉害的人，然后他副标是用最小输入让效果极大化的40个最高学习法。
哦，所以是在教人怎么样学东西。
对，然后他的学习的里面他就谈了蛮多，比方他告诉你你怎么用图表来整理啊，你怎么样用这个数位笔记的工具啊，你怎么样用甚至是用一些图文的方式来做一些搭配。那我觉得这也呼应到我们前面讲的输入跟输出嘛那当然你说写作或者是这个沟通表达它都是一种输出嘛，所以我觉得这本新书，这是蛮新的书四月 才推出来的，这本书叫做全图解，厉害的人如何学，我觉得这本书是蛮值得推荐给大家去参考的。
那它是一本工具书，
它算是一本工具书然后而且很有趣，它是 用漫画开场它一开始是有几页的漫画那我本来以为整本都是漫画，没有了，它只有前面几页是漫画所以这个它有降低各位的心房让你觉得好像这是一本有浅显易懂的书然后它用很多篇的方式来集结，我觉得这本书其实还蛮有意思的，所以各位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书店找找那当然这个作家他本身他也是一个多产作家，他在台湾已经有这个五本著作了所以这个比方他有本书也很有名，叫做一个人的会议时间或是另外一本书叫连卡内基也佩服的七堂超温暖 说话课
书名都很
对我觉得这连书名都有、这个、
很会取
有这个 SEO 的概念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这当然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就是你要把自己前面比方说下标你要怎么样把关键字把这个 SEO 的思维他这个
至少要让人家看到书封的时候愿意拿起来，
像刚刚我们讲这个厉害的这个对不对？厉害的人如何学？我看这个标题，你会不会想要拿起来翻一翻？
就是至少会想要拿起来
翻
一翻，
对吧？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如果说你会写作也会有一些优势我觉得会有一些优势。
那因为最后啊，其实我都会请我的来宾分享一句话嘛。我们刚刚分享一本书，那如果是想要分享一句话给听众的话，你会想要分享什么话？
好，其实我要分享的不止一句话。但是这边一句话，我之前因为我写这个内容感动行销这本书然后之前有办签书会，或者有些朋友会拿来找我签名嘛，那我常常会在书上签一句话，我就拿那句话来送给大家，我说感动人心从写作开始因为我觉得写作是一个很好的沟通表达的方式，那如果你想要感动人心那我觉得不妨从写作开始，然后写作我们都知现在都知道了嘛，写作是最好的投资对吗所以这个各位你不要再害怕写作了，就一起来写写吧。那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你也欢迎，你可以透过很多的方式，我想各位很容易在脸书啊 LINE 啊或者各个地方找到我甚至还有这个我之前在 有天在无意搜寻 在网络上这个冲浪的时候，还发现不知道谁那么好心还帮我编了维基百科的条目所以把我的全部的这个生平事迹这个全部都写在上面所以我想各位要联络到我应该蛮容易的，那我也很欢迎你，如果说对于写作有任何的问题或是想要一起讨论的部分甚至我还是开了一个，我最近还开了一个共笔部落格就是如果你想写作但是你觉得一个人写很孤单，我也很欢迎你一起来加入这个共笔部落格可以一起来写，我觉得这也是蛮好的一个方法，可以来鼓励自己成长。
你真的在写作的这一条路上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然后我想要问问看说，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近期的一些新计划有没有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那刚刚讲了嘛，其实我是一个这个跨领域的人，然后我对很多事情充满好奇，所以我当然除了你说工作赚钱之外，我还有很多的想法，所以最近我在筹备另外一门这个线上课程就是叫做跟 Vista 学内容行销，也是在好好平台，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一下。然后另外我也 在最近在做一个写作的资料库，
写作资料书听起来
对 我最近在，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对写作有这个需求，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开发一个资料库，然后我可以是让大家使用的 啊，然后我所以现在正在做，然后我是非常 Notion 上面来做的啊，所以就是各位，因为现在 Notion 大家都在用嘛，哈，所以这个你只要有账号，对不对？你就可以这个很快的可以 duplicate 我这个系统，所以我现在在做一个写作的资料库，那包括说，比方说，哎，写作有哪些资源啊？哦，哪些？因为常常会有人请我开书单。比方说我想学写作、oh. 对不对，或是那他想要看什么书，那不同的写作其实有不同的书单，比方说如果你要走文艺创作、哦、你要看什么书，如果 你是要学这个文案写作，你是要学这个内容行销，要不同的书，所以像书单啊，或者是像这个什么活动，或是像人说那我想我可以投稿，请问现在台湾或者是
哪些平台，
对，或者全华文世界有哪些投稿的管道或平台，那这个我也会整理给大家看、oh. 哦、所以我最近除了说我现在筹备我线上课程之外，我也会做像写作的这个资料库，甚至我还在规划我会做这个牌卡嘛，我会做这个写作的这个
好酷哦，是每天抽一个就写这个主题吗？
对，所以也许以后会有写作的桌游啊、我会想要尝试各式各样，那当然这个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也欢迎你跟我联系，也许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开发这些东西，那甚至像我自己有一个这个笔记的社团嘛，叫做我爱写笔记，所以其实笔记跟写作也可以做一些连接，所以我最近因为也在思考这个怎么样，除了说哎规划笔记的课程之外，我们也可以思考去开发一些笔记的模板啊，或者是一些笔记的有趣的应用等等、嗯、所以这个是我都是想要去尝试的部分。
哎，对，写作真的充满热忱、欸哦、就是以往可能因为应该是说我觉得我以往接触喜欢写作人，他们可能是比较可能专注自己的领域写作，但是我觉得你把它拓展到很多不同的面向跟，
所以我们是写作的传教士
是我刚听起来像是的。那今天其实很谢谢 Vista 的分享，那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对 Vista 有想要认识 Vista 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音频下面的资讯栏里面，那今天呢很谢谢 Vista 的分享，
谢谢。
在今天的对谈中呢，我觉得很有收获的是呢，其实很多人患有写作恐慌症的原因不是在于他不会写作，而是在于害怕踏出写作的这一步。那有的时候呢，踏出这一步很简单，就是开始写，然后开始观察身边周遭的事物。那其实我觉得我也在写作这条路上努力中，因为我也觉得好像大家现在这个碎片化时代，我们接触很多很细小碎片的资讯，但是呢就像在对谈里面 Vista 所提到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多看看书，这样子比较系统化或比较有架构的资讯，所以会有助于我们在培养写作能力。希望今天提供的小技巧，然后还有今天的内容呢，对于想要写作的朋友，或者是对于正在写作路上的朋友有帮助。那我们下周见咯，拜拜。